好，欢迎回来，今日美政，我是 Eric， 大家好。我们今天是冷战反思的第三部分啊。77年前，我们做错了什么？昨天我们聊到欧洲冷战爆发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冷战的爆发并非是因为苏联和西方有什么现实中的利益的冲突，而更主要的是因为各自的意识形态上的不同。苏联为了保住自己的政权啊，在自己的国内就大肆的渲染和西方的战争的可能性，而西方呢则有两种意见啊，一种是认为啊苏联真的要对西方发起进攻，而另一种呢则明明知道说苏联并无此意，但是呢我出于要推广自由主义的需要，就刻意的去描述共产主义政权是一个最大的威胁，力主对苏联进行这个军事包围和遏制。那么就在双方的这种可以叫做紧绷阶级斗争这根弦啊，甚至在外交上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样的思路的指导下，原本是为和平共存设计的很好的双方都很满意的战后的世界格局，这个雅尔塔体系维持了不到两年啊，就在一种双方近乎神经质的对对方的紧张之中瓦解了。在昨天的最后啊，我提到中国在冷战蔓延到亚洲所起到的作用。在二战结束的时候呢，中国还是一个非常弱的国家。在雅尔塔协议中，虽然谈到说亚洲的安全由中国负责，但这个基本上是一个未来式的，因为中国当时自身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愿望来负责亚洲的安全。战后让中国派军队去占领日本，中国都不愿意，他没有这个意愿也没有这个能力。但是呢，权力啊不能留有真空，所以美苏就打算啊先把亚洲瓜分掉算了啊。这种瓜分不一定是恶意，而是说你负责哪一部分的安全，然后他们再看中国的表现，基本上这样。所以那个时候对中国的这种所谓瓜分也比较模糊，大概的框架有，比如说外蒙古独立啊，苏联的势力范围呢在中国的北部，美国的势力范围呢在中国的南部，两者可以以长城或者是长江为界都可以。那么苏联就接收了大连和旅顺两个港口，台湾属于中国啊，大致就这样。这个也就是为什么在中国的内战中啊，尽管共产党一方的军队占据优势，但是斯大林依然不赞成，至少是不表态支持让共产党军队全面南下，而是督促双方以长江为界划江而治，就这个原因。那么到了1950年啊，中国的内战基本就结束了，这个时候新建立的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也是由于他这个意识形态的主导啊，决定全面的倒向苏联。毛泽东是1950年12月16号对莫斯科进行访问，他此行的目的呢有三个。一个呢是去向斯大林祝寿啊，因为斯大林当时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这个舵把子啊，他要去祝寿。第二个呢是向世界宣告中国倒向苏联。第三个是要和苏联换约，就是把当年苏联和国民政府签订的那个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个条约就是根据雅尔塔协议精神签署的，是1945年签署的啊，要把这个条约换成和新政府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两个条约的 title 很像，但是内容有很大区别。斯大林一开始并不想换约，他不想替换掉原来的条约，原因很简单，因为在这个时候虽然欧洲的冷战已经开始了，雅尔塔体系已经名存实亡了，但是苏联依旧不希望雅尔塔体系在亚洲被彻底废除。斯大林一再强调说，原来我和这个国民党政府签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是经过美英两国同意的啊，那现在由我们两个单方面来重新签不太好啊，我们要顾及到这个美国和英国会怎么样反应。 但是毛泽东则强调说，雅尔塔体系和我们中国人无关啊，我还是愿意和你，我们是这个共产主义的同志加兄弟，我们来签啊。这个就让斯大林非常为难，所以谈判一开始进行的并不顺利，因为斯大林始终不愿意因为中国而突破和美英达成的这个雅尔塔协议。那毛泽东在莫斯科就住了一个多月，没有任何进展，斯大林也不太想见他啊。那么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在另一个国家驻留一个月，这个显然是有悖常理的，所以当时国际上甚至传出说毛泽东被苏联给软禁了，有这样的消息啊。那么这儿就要插一句，大家想一想，为什么中共军队突破长江啊，全面的驱逐原来的国民党政府，美国为什么不施以援手呢？啊，这有两个原因。第一，就是美国确实对蒋介石政府的腐败感到失望，就我再援助你多少武器多少钱，你还是要打败，你不是乌克兰，你不是泽连斯基，很失望。第二个呢，就是美国是寄希望于中国人的这个新政权呢，你保持中立，你即使建立一个新的政府，只要中国是保持中立的，那亚洲的美苏平衡就不会被突破。这个思想在1949年美国的国家安全会议的决议中就有所体现。当时美国认为，我们要做的就是要不要让中国倒向苏联，中国不倒向苏联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啊，毛泽东访问苏联这件事儿，西方就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就特别怕毛泽东和苏联结盟。1月5号啊，就在毛泽东那个时候还在莫斯科石沉大海了无音讯的时候，杜鲁门就坐不住了，公开的向中国喊话，通过一个记者会公开的向中国喊话。为什么要采取这个形式呢？因为当时美中之间已经没有正常的外交渠道了，他这个信息递不过去，所以他只能通过公开喊话来让这个中方知道美国的意思。杜鲁门说，美国对台湾没有野心，也不打算帮助台湾军队进行防卫。这个话就说得够白了，就等于就是告诉中国，只要你不全面的倒向苏联，那台湾就是你的，美国我不管。美国当时的国务卿艾吉逊将军，他也公开表态说，我美国在太平洋上的防线是从日本到菲律宾这一线啊，不光是台湾我不要啊，连这个韩国我都不要。这个也是后来大家觉得这是引起朝鲜战争的一个因素，就当时给金日成一个错误的信息，说好像美国把这个韩国给抛弃了啊，这是另外一个话题。美国如此积极地向中国示好啊，英国也同时表示说，哎，我考虑承认中国的新政府啊，这一切的动作都是西方为了确保或者希望中国不要倒向苏联。那么这个就给了斯大林很大的压力。紧接着斯大林的态度就突然发生了转变，几乎完全同意了毛泽东的所有要求，因为苏联也更不希望中国倒向西方啊，对吧？所以斯大林的态度突然改变，和中国的这个新政权就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其中就规定了双方有军事共同防御的义务，就有点像现在的这个北约的共同防御机制啊，谁被打另一方都要来帮忙，都是有这样的条约，而且双方都不得参与其他国家反对对方的行动，就是我们是一个结盟的关系。这就代表了中国彻底的全面的和苏联结盟，成为了苏联集团的一个重要的组成力量。同时苏联也答应了中国的要求啊，放弃了大连和旅顺这两个港口，而且全面的从中国撤军。那么这一下亚洲的政治格局就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反转，美国随即就意识到，再不彻底的封堵，美国有可能失去整个东南亚都有可能，对吧？所以在中国和苏联在2月14号啊，刚好情人节这一天，2月14号签署了同盟协议之后，美国立刻在4月7号，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通过了美国国家安全会议 NSC 68号文件。这个文件被认为标志着美国正式的进入了冷战时期的外交。 在这一份指导性的文件中，美国彻底放弃雅尔塔体系，转而全面地对共产主义国家进行封堵，不允许共产主义在任何地方再有任何进展。这个就是为什么在朝鲜战争中美国必须要参战的原因。但是美国的这个内部的政策的改变，当时的中国和苏联并不知道，所以才会误判说美国不会出兵。因为这个68号文件是美国政府内部的秘密文件，它不是一个公开文件。这儿顺带说一句，为什么说朝鲜战争的爆发和中国全面的倒向苏联还有关呢？这个主要还是因为俄罗斯人那种悲催的出海口的情节。俄罗斯人太希望有一个通向太平洋的不动港。北方的那个弗拉迪沃斯托克，中国叫海参崴，那个港一年也是四五个月是上冻的，没有用。他特别希望要有一个通向太平洋的不动港。但是中国呢，体量太大，地位太重要，所以斯大林就忍痛把大连和旅顺就还给了中国。那么这样他就特别希望能够在朝鲜获得一个这样的港口。朝鲜领导人金日成多次恳请这个斯大林允许他进攻韩国，斯大林一直是给予明确的拒绝，因为那个时候他还不愿意突破这个雅尔塔体系。但是到了1950年，这个雅尔塔体系已经完全崩溃了，斯大林就没有这个顾忌了，他就更希望金日成能够获胜。再加上朝鲜对苏联的依赖，那么可以在朝鲜弄到像圆山呢，或者南浦啊这样的军港，那么对苏联来说就是非常有诱惑力的。所以这个时候斯大林就同意了金日成进攻韩国的计划，朝鲜战争就爆发了。今天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意识形态依然是主要的原因。中国在新的政权成立之后，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全面的倒向苏联。从国家利益上来考虑，或者说一个成熟的对国际关系有成熟理解的这样一个政治家来决定的话，保持中立的地位也许更为有利，因为这样可以同时得到美苏双方的重视。但是这个道路一直要到1971年，中国政府中国人才意识到，在美苏之间我作为第三方可能是最有利的。但是在1950年，因为意识形态上的选择，他选择全面倒向苏联。因为当时的中共，1950年的中共依然是一个充满了理想的革命党，所以这是一个意识形态上的选择，不是一个国家利益至上的一个理性的选择。说到亚洲，说到中国，这儿还有一个另外一个重要的启示，是当某一个重要的地区突然发生立场的改变，全面的倒向战略对立的其中的一方的时候，必然会引起另一方的警觉，以至于会将冲突升级。可以说，如果没有中国全面的倒向苏联的选择，很可能就不会有亚洲这种壁垒分明的冷战，不会有台湾问题，也不会有这个朝鲜战争，甚至是越南战争也不会有。当时的中国领导人不仅是充满了革命理想，而且他们对全球战略还比较陌生，所以轻易的在如此重要的一个地区，这么大的一个力量突然宣布全面的倒向完全对立的两个超级力量中的一个，这个可以说是导致亚洲陷入冷战，同时全球冷战进一步升级的原因。请注意，我这儿不是在批评中国当时的领导人的选择，因为他们在当时那种拥有共产主义理想的情况下，似乎很难做出相反的选择。我这儿仅仅是客观的分析这种选择的结果，就说中立国突然倒向一边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客观的结果。那么这段历史对我们今天有什么启迪呢？我们可以看到，在东南亚，在非洲，甚至在中东，中国现在的势力都在逐渐的增强，尤其是沙特这个美国传统上的盟友。沙特在意识形态上可能更愿意和今天不讲意识形态的中国合作，而不愿意始终的被美国的这个自由主义大棒来捶打。 事实上可能所有的集权国家都不愿意被美国这样他的自由主义所批评。沙特和美国已经基本上没有原油贸易了，而中国呢却成为沙特最大的一个原油买家。一旦沙特决定摆脱美国倒向中国，比如说他采用人民币进行原油贸易的结算，这个几乎就可以等同于50年代中国全面倒向苏联的那个效应。这个会大大的提高美中两个利益集团之间冷战的可能性。反过来，朝鲜也是一个不那么稳定的地区，一旦朝鲜出现政变啊，比如说它全面倒向西方，甚至和韩国统一，那么这个对于北京的安全来说就是一个巨大的威胁，也可能会出现中国再次出兵朝鲜，可能会引发无法预期的后果。好，我们来做一个总结。50年代的冷战爆发，西方人和苏联人发神经啊，意识形态精虫上脑，这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大家都抛弃了现实主义啊，抛弃了实际的国家的利益，玩起了这个宗教里才有的天使大战魔鬼的这个游戏。一方认为资本主义是魔鬼，一方认为共产主义是魔鬼，双方从意识形态上就形成了必须你死我活的这样一个认识。那么这种情况下就使得你再完美的共存协议都无法执行下去。那么在亚洲，一个原本是置身事外的基本上中立的大国中国，突然全面的倒向冷战的一方，自己把自己拖进了冷战的漩涡。这个主要也是因为对意识形态的追求，也同样是抛弃了现实主义的做法。这种中立区选边站的结果就是冷战的范围进一步的扩大，对立进一步的升级。好，以上我用了3天的时间啊，介绍了二战之后世界上最重要的两个国家，美国和苏联，他们从希望和平共存到最后不得不陷入冷战，我进行了一个简单的介绍。下一讲啊，也就是最后一讲，2022年的最后一期《今日美政》，我希望能够找到历史和我们今天现实的关系。我们今天的世界和77年前的世界有哪些相同，有哪些不同？哪些条件使我们依然可能陷入冷战？哪些条件也许能让我们实现77年前没有实现的目标，就是两个意识形态完全不同的、实力又相近的这个超级大国能够和平共存。这儿请注意，我们需要避免一种想法，就是冷战要么就爆发，要么就不爆发。其实我更倾向于认为我们可能会经历一种新的冷战，这种冷战和二战后美苏两个集团的那种关系并不完全一样，双方可能会在很多方面有很好的合作，因为这种合作对于双方都是很重要的，对于维护世界秩序也是很重要的，双方可能都不愿意去打破世界秩序，但是双方依然会把对方作为对手啊，随时希望对方被击败或者出现崩溃，他们会在各种中立区去渗透自己的影响力，试图去主导这些地区的局势，而这些地区的改变又反过来会刺激这两个超级大国，同时给世界的秩序造成潜在的甚至是严重的威胁。好，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先到这儿，明天我们进行最后一讲，也是2022年的最后一期。好，我们明天再见。